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 DHL 快递呢会暂停向美国个人发送超过800美元的货件。 DHL 表示，因为美国海关的监管变化呢，导致清关的时间延长，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就是4月21号开始，暂停处理从全球运往美国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就是 B2C 货件。消息来自于 DHL 在他的网站上说，因为美国海关的新规定，所以从2025年的4月5号起，所有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运往美国的货件都是需要办理正式入境手续的。在4月5号变化之前呢，这个门槛当时是2500美元。 DHL 还说呢，这个变化导致正式清关的数量激增，对于从任何产地发送到美国的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货物，他说呢，我们正在经历多日的运输延误的情况。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呢， DHL 说，从4月21号起，我们就会暂停向美国境内个人发送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的货件，直到另行通知。也就是说，根据 DHL 发布的这个通知呢，如果海关申报的价值是低于800美元的，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所形容的是小包裹，也就是它的价值低于800美元。这种包裹呢，是企业对消费者的货卷，是不受到 DHL 上述声明的影响的，仍然可以继续的收运。那么除此之外，企业对企业就是 B2B 货运，不管它的申报价值是不是超过800美元， DHL 呢，还是会继续提供运输服务的，但是呢，可能会面临延误。那么低于800美元的小包裹又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从5月2号开始，川普政府签署的行政令就永久地终止了来自于中国和香港价值低于800美元小包裹的关税豁免。所以像新亿啊，还有拼多多旗下的特木这样的中国电商，之前呢是利用这种金额少于800美元的小包裹的关税豁免来送货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邓梅记得是从5月2号开始，每个小包裹呢会收取120美金的费用，到6月份呢就开始是每个小包裹会收200美元的费用。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越南很有可能会购买一大批 F-16 战机来应对中共的威胁。那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越南就计划大批购买美国 F-16 战斗机。外界评论说，这个举动可能会导致中越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并且增加河内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寻求平衡的难度。消息呢，来自于美国国防和安全网络的一个刊物，叫做1945，引述了美国国防工业人士还有一名匿名的官员透露的消息，说越南呢至少会购买24架 F-16 战斗机。这也是从美国2016年解除对越南武器禁令以来，双方之间最大的国防贸易。在美国前总统拜登2023年访问越南期间呢，当时美越双边关系已经升到了最高的级别，那么越南购买美国战斗机的谈判随后就开启了。如果采购了 F-16 战斗机之后，越南呢就会成为亚太地区第五个拥有这种战斗机的国家。越南呢，它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以及和它的战略伙伴美国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2023年越南对美国出口1366亿美元，顺差呢是1235亿美元，对中国对华进口1440亿美元，逆差是828亿美元。那么中国厂商呢也在越南开设工厂，进口中国的原材料组装产品，然后再出口到美国。越南呢成了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一个习产地的基地。习近平最近几日是突访越南等东盟三个国家，试图修补关系，以期待可以联手应对川普关税战的压力。但是呢，越南和北京之间一直存在的争端，双方并没有办法真正互信合作。 那么除了越南向美国购买 F-16 战斗机，还有哪几个国家呢？在今年的四月初，台湾就接收了从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的 F-16 战斗机中的第一架，给它现有大约140架的战斗机队做了一个补充。除此之外呢，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向菲律宾出售20架 F-16， 价值56亿美元。那么菲律宾和越南是差不多相同，也是和中共呢在南海有争端。最近几年，中共一直是在菲律宾的海域稳步的扩大海军、海警和准军事活动，并在对峙中呢还使用了水炮和撞击这样的强硬手段。接下来的时间，关于美中贸易战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分析啊。外界认为呢，现在美中的沟通是中断了，那么美国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来应对这个供应链的危机呢？而中共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底牌是如此强硬的对抗呢？我们来看一篇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说，川普的政府官员预计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会引发供应链的紧张。他们呢就已经在讨论啊，说如果和北京的谈判没有取得突破的话呢，就会成立工作组来紧急的应对。消息人士透露说，工作组可能会包括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比方说副总统万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希特，还有呢就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米兰，还有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看得出来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有一位官员呢，他就说，为了应对即将实施的关税，川普政府呢就已经在开始处理一些供应链的问题，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再来看路透的报道，有一位熟悉中美关系的中共官员，他说，当前缺乏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时的和中共之间高层次的沟通渠道。中共呢，他并不能确定啊，到底谁能代表川普去讨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官员说，美方呢已经向中方明确的表示了，他说，我们希望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但是并不会为了接触而接触，也不会进行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对话。还有报道披露说，中共曾经在大选前就尝试通过亿万富翁马斯克建立联系，但是呢没有成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他强调说他自己不会和中国接触，川普呢就希望能够直接和习近平谈判。那么美国官员透露说，美国呢曾经多次询问中共外交官习近平到底愿不愿意，是不是要求和川普通话，但是答案一直是不。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说了，随着两国经济关系在脱轨，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走向一场可能会超越贸易范畴的冷战，双方都试图组成自己的联盟，从而加深冲突，甚至呢还会引发军事紧张。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亚太副主卿，这个人叫华自强，我们可能也听说过他。他说啊，说美中正处于一个经济脱钩的状态，那么好像是没有任何的护栏可以阻止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或者是蔓延到其他地区。现在呢，也越来越难证明了，说我们并没有陷入一个新冷战时期。其实早在新一轮的报复性的关税上演之前呢，美国政界和军方的内部就已经开始示警了，示警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如今这种警觉性在进一步的加剧。在本月10号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印台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他就呼吁，他说要密切的关注中共在台湾附近增加的军事活动，并且说这威胁到了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安全。那么最近呢，也有报道说习近平最近的东南亚之行也是凸显出了东南亚正在逐渐成为北京和华府争斗的关键的战场。除了东南亚之外，习近平呢还有另外一个魅力攻势的地点，它就是欧洲。旅美经济学家陈晓农表示，美中冷战已经持续五年了，中共对于台湾施压呢是其他的冷战战略的第一环。那么在中美关税战白热化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选择了强硬对抗，是因为冷战的逻辑认为谁先眨眼谁就输了，示弱就会陷入被动。川普多次强调说他在等习近平来电，实际上呢，川普是在测试对方是不是要眨眼睛。陈晓能说，冷战的基本规律呢，就是双方都不能低头，但是需要维持最高层级的沟通来避免核战争的风险。陈晓农呢，他还分析说，他说习近平已经释放出信号， 他希望呢用比较低层级的官员来代替他进行贸易谈判，实际上呢他就是要闪躲，要避免冷战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核武器。那么程晓农分析说啊，说因为习近平一旦答应了什么，那么双方就有了安全的保障，中共呢就没有办法再用核武器去威胁美国，也就是说这就相当于习近平会失掉一张他最大的牌。程晓农说，虽然呢习近平他是不敢真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美中的谈判就不可能顺利。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